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古老的情人节和现今的情人节的分别。
二月十四这个情人节呢，我自己的觉得是我自己的看法，不过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认同，因为即大家那个观点和与看法不一样啦，但是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其他人喜欢怎样做呢是别人的事啊。咁我自己覺得二月十四而家咧係一個物質嘅情人節，點解一定要喺二月十四日嗰一日要送一啲花啊，或者係一啲禮物啊、首飾啊、或者係手袋啊呢啲嘢咧？我自己就唔認同，就算我係一個女人，我都唔贊成係咁樣。應該其實係一對情侶或者係一對夫妻都好啦。二月情人节来说，应该是每一日你都应该是觉得是一个情人节，而不是一个物质上的东西。送花送手袋，我不会是否认一样东西，每一对夫妻都应该要有适当的浪漫，但是不要限定一个节日。二月十四我觉得是一个很昂贵的节日，因为花是贵到比平时是贵一倍又多的东西。那为什么要将这些金钱去浪费呢？當然如果你是很有錢很有錢的，我不覺得二月十四送花是一件什麼事，你很有錢的可以去做一些很有錢的，如果是一般平民來說，我覺得不應該將二月十四才是定為情人節，用一些很物質性的東西去製造這個節日咯。尤其是說原來要上班那天，那個女仔或者太太女朋友如果要上班那天，就更加需要送花。那究竟这个是虚荣啊，还是真心是想送一束花给个女朋友，而个女朋友或者太太是真心想收到另一半所送的东西呢？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咯。那我自己本身呢就不喜欢在什么节日那里限定做什么东西的，就千万不要在节日那里搞，因为我自己的观感就是很浪费金钱。我结咗婚三十年啦，拍拖六年几，除咗头一年情人节，我先生送咗一扎花俾我之外咧，我就以后都唔需要佢再送花。咁佢就会觉得唔系，人人都需要情人节过噶喎，咁嗰啲嘢。咁我话好啊，唔好喺拣二月十四，咁我哋拣正月十五啦，中国情人节啦。咁因为系平好多嘛，所有嘅嘢。如果你想同嗰个伴侣去建立一个家庭或者一段好的关系的时候，不要将这些物质的东西去摆落在这些节日那里。你平时去做这些很浪漫的东西呢是对的，因为这个是可以增进大家双方的感情，但是不要在二月十四，因为真的太昂贵。有的时候你自己想一想，当在一日很平凡的日子，突然之间老公又好太太又好送一份小礼物给你，或者送一束花给你，那个意外收获是会惊喜过好像一个公式化这样咯。我这个是我自己认为的。至于你们大家喜欢情人节收礼物呢，就继续收继续收花，是我自己个人见解，就千万不要闹我。
但是有些女仔呢觉得哇，在情人节里面个个都收花，或者收一些饰物啊，自己喜欢的 玩物玩具啊，手袋啊，去 book 啲酒店浪漫下。如果冇呢啲咁嘅嘢咧，佢就觉得自己系咪即系个男仔系咪唔重视自己咧？咁样都会有呢啲心态咯。
我觉得唔会咯。嗱，如果呢一对关系系好嘅话，其实个男仔平时点样对你先系最重要，而唔系喺定喺情人节嗰日先至对你重要啊嘛。如果佢系对你好嘅，其实你日日都系一个好似情人节咁样过。如果佢净系一年只系得嗰二月十四一日对你咁好咁浪漫嘅， 咁你就惨啦。咁呢段关系点样维持落去咧？你觉得系咪？咁如果你平时喺一啲唔特定嘅时候，突然间个男朋友或者丈夫送一啲你中意嘅嘢，或者送一扎花俾你，你的感觉系咪好更加惊喜，好过一个公式化嘅形式咧？
嗱，嗰日咧就即系将近年三十，即系新年啦，咁啊又系情人节啦，咁就个花档咧都即系比起往年咧，就唔系话真系咁挤拥啊，咁好生意。如果啲花店听咗你咁讲咧，
系啦，所以我就话你哋你哋继续中意送花嘅就中意送花，即系我依个系我自己见解，就千祈唔好闹我。咁咧就系、是。當然你很富有，或者你很有經濟能力，或者你是、第一年認識這個女朋友，第一年開始，那你可以在2月14做這件事的，那你代表你表示你的心意而已。但是如果拍得久，或者是結婚久的，那是不是真的要選這一天去 送這件事呢？那我就覺得是一個疑問，因為普通平民百姓，我相信在聽得這個節目，很多都會是 平民百姓啦，是不是？咁需唔需要花一个咁昂贵嘅金钱去买一扎花俾另一半呢？咁其实另一半如果系太太嘅，你都唔想你丈夫嘥咁多钱啦。如果你系女朋友，你想同个男朋友将来有一个好嘅计划嘅，你亦都唔想去破费啦，系咪？咁咪选择喺一啲唔特定嘅日子去送呢扎花咯。其实一样咁有意义噶，其实唔系2月14嗰一日做呢一样嘢先至有意义噶嘛。
Kitty 小姐，你有咩嘢经验啊，或者有咩讲下啦？
经验就冇啦，不过我都好同意头先嗰位施小姐嘅见解嘅。其实如果你系为隔篱嗰个着想，或者系女朋友好、男朋友好，其实如果佢系可以，佢有机会系你将来嘅丈夫或者妻子，咁你都会。替佢荷包着想咯，同埋其实佢都讲得啱噶，唔系一定要系2月十四咯。咁你平时嘅日子，有个心意，我都觉得系都好嘅。冇亦唔系代表乜嘢，我就好老实讲，我自己就真系冇乜点样收过。文心会唔会介意咧？系咪羡慕人哋咧？咁少少咯，因为你始终每个人。嘅嘢唔同，但系不过我就真系唔好认同嘅话，如果系闲日嘅话，好多人去收花，喺写字楼收，系有少少嘅虚荣感咯。咁不过呢啲系我个人嘅见解啫，咁所以即系呢啲系每个人嘅感觉咯。咁收系好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以而家咁嘅環境，咁其實情人節係真係幾貴，食一餐或者一扎花，我覺得同阿師姐話齋，除非你經濟能力 OK 或者成，或者係第一年或者特別嘅日子，我覺得都可以咯。但係喺嗰日用咁大筆錢，我就覺得唔係太適當咯。
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先讲到呢一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对于情人节要去买花啦、买物品啦、迎合潮流啦，而家继续讲落去。
系咯，其实你哋自己即系有一年里面好多个节日噶嘛，譬如话你又拍拖纪念日啦，又结婚周年纪念啦，哇咁多个节日，其实 我自己啊，我覺得很大壓力的，如果我男朋友或者是現在 我丈夫送這些東西給我，我忘記了我不送回給他，我會有少少內疚的，我所以我就不想做這件事，因為我永遠都是沒有節日感的，我不會說是特別有什麼節日，我有送花給我老公的，但是我不是一定是選某一個特定的節日的。
那我又想問一問，其實西方的情人節和中國人的
元宵佳節，
元宵佳
是的，即是中國人的情人節，
中國人的情人節，那有什麼不同啊？那個感覺不同啊？
買花最大的感覺就是買花的價錢非常之不同，現在的中國情人節我不知道啦，可能多了人慶祝啦，可能貴一點，以往即我說回我自己，因為我都結婚30年了嘛，我說回我之前呢就沒有人慶祝的中國情人節，即是元宵佳節，我就專門選那天咯，我即我那時候男朋友啦，即現在的老公啦，他就覺得不送的就好像不乾樂一樣，我說如果你要送就選正月15啦，便宜一點嘛，那好像實際一點嘛，其實我自己告訴他，我說真的不需要的，是在平時突然間送一束花給我，其實是不是一定要花呀或者什麼，不用的，其實他突然間買一包豬肉乾給我，我都會很開心，即是說他的心裡面有你這個人，他記得你喜歡的東西，記得你想吃的東西，足夠啦。
我的朋友呢就是跟你們看法又不同咯，即是他們覺得哇，人家個個在街上拿著摘花都不知道多冧的樣子，他又沒有，他就覺得很即減分啊，對個男朋友，同埋咧就覺得好似好冇面咁樣，即係唔係好開心咯。
我唔知啦，即係每一個，所以我就話係每一個人嘅睇法都唔一樣。我自己就我好唔中意高調嘅。
嗯。
有人送花俾我咧，我係唔會理我攞出街嘅，我擺翻喺寫字樓，擺到佢借為止。我唔係好中意攞翻屋企啊，或者攞住出街周圍走。除非寫字樓冇地方擺，即係唔容許啦，或者有啲老闆唔中意你喺寫字樓擺呢啲嘢噶嘛。咁你先攞走咯，好重噶嘛，嗰扎花拎住周圍走又麻煩又壓榨，搭車又唔方便，我就唔想咁樣咯。同埋我覺得好尷尬，即係所以即係如果你話我丈夫成日話哇，而家啲後生仔個個都話要有求婚儀式，有啲嘢，我話如果你當初咁樣同我嗌結婚嘅話，我一定九秒九就閃咗佢，我覺得係非常之尷尬同埋非常之唔習慣。即是其实拍拖每一对情侣去到咁上下就稳定了，就知道下一步是结婚的了嘛，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仪式呢？那有很多人最好着重这个仪式感的，那 我不是说 ban 啲女仔要有仪式感是不啱，啱冇所谓，所以这个是很个人的见解，千祈不要闹我。
那我又觉得譬如即有些人咧就將呢一個節日咧就去做啲有意義嘅嘢咯，跟譬如有啲係做義工啊，有啲你知依家香港地咧就變咗啲長者啊多啊，咁變咗通常都係生一兩個啊嘛，有啲環境啊，有啲係移民啊，變咗啲老人家咧好似冇乜親人咁。如果喺大家喺呢方面咧去
關心，去多啲關懷咧，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我都覺得係喺呢啲節日裏面做一啲有意義嘅嘢，其實係可以豐富到自己嘅人生嘅。我咧諗住第時好得閒啦，我屋企嗰啲動物已經完全離開咗我啦，咁我都會去選擇嘅。我就唔係選擇人類，我係選擇咗狗狗嘅，應該因為我係一個狗痴，咁我可能我會去照顧一下啲。即係嗰啲流浪之家嗰啲寵物啊，咁其實都一樣有意義。你揀一啲你自己覺得有意義嘅嘢去做就得噶啦。就譬如我自己本身係唔中意小朋友嘅，所以你問我會唔會去照顧小朋友，我又唔會。可能下照顧下，幫下啲人湊下啲狗狗啊，隔離鄰居啊，幫佢哋幫下手啊，咁其實都係一件有意義嘅嘢嚟嘅，就唔係一定要用一啲好物質嘅嘢。其實如果你哋好著重二月十四，而又想經濟實惠啲，其實我覺得現今有好多年青人又好，或者中年人士又好啦，好似我咁樣咧，忘記咗寫信。其實有陣時文字咧係令人刻骨銘心嘅。你寫一封情信俾對方，無論嗰個係男朋友、太太或者丈夫都好，其實係好 sweet 嘅，好甜嘅。 好過你突然間收集花，其實你好快就會忘記咗噶啦依樣嘢。但係如果文字，一封信好好甜嘅信，咁你係會好記喺個記憶裏邊咧，係好深刻嘅。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嘗試過，你哋可以嘗試下依樣嘢，係唔同嘅，個感覺係唔同嘅。花你過咗去，你唔記得咗前年嗰架咩花，或者大前年嗰陣咩花，但係嗰封信係會令到你好好入心。正如一啲記者有陣時寫啲明星，哇寫到好醜惡惡性啊，令到啲人有情緒病咧。咁你諗下文字係咪可以殺死人？同時文字亦都可以冧死人。咁你咪選擇一個經濟又實惠，又令到人哋刻骨銘心嘅，就係寫情信啦。
Kitty 小姐，你有冇試過寫情信啊？
我就冇試過嘅，我先生就有寫過俾我嘅。係啊，我諗廿幾三十年，即係生日卡咯，就唔係信嘅。
係咪你會覺得好冧？係咪到而家都會有呢個記憶啊？
因為我會 keep 住，同埋我會攞出嚟睇。
你唔會嗰扎花收咗，今年影低張相，唱一聲就冇咗啦，係咪先？但係嗰張卡你係永遠 keep 住，尤其是拍拖又好，結咗婚又好，佢寫張卡裏邊啲好冧嘅説話，其實真係好好刻骨銘心㗎，係咪啊？
同埋我先生係自己整啊，佢自己整添啊，用佢自己張相添
啊，
係啊。
手作嘅更
加。係啊。先生咁浪漫喎。
呢樣嘢會嘅，係啊，都睇唔出嘅。咁但係就即係都有收咗好多年嘅，所以我自己有 keep 住㗎咯。有 keep 住你咪自己會睇咯。
咁你自己有冇回報翻俾佢啊？
我對於呢方面我冇乜天分，亦冇乜興趣，我淨係收嘅啫。咁我有回報嘅，咁咪食一啖咯，咁都好好噶啦。咁
係啊，其實都係嘅，即係有陣時咧，尤其是咧，你知唔知收啲情信或者啲卡咧，當你同佢嗌交嗰陣時，你就要翻翻睇翻依啲情信。咁你個怒火咧，即刻減一半，睇多兩次咧就冇埋嘅啦。咁你就嗰個關係咧會維持得長久啲。
咁啊，施小姐，我知道你先生之前咧就係即係好忙嘅，佢份工作就周圍飛啊，依樣嗰樣嘅。咁有冇遇啱情人節會唔喺香港，而係喺外國就寄啲情人卡啊、收花啊俾你啊？
冇，
佢知道你唔中意收花啫，但系卡咧，
從來二月十四都冇，因為二月十四依段時間咧，差唔多多數都係農曆新年咧，佢就多數都係喺香港。反而我生日咧，佢就好多次都唔喺香港。佢試過有一年生日咧，就送咗一扎花俾我，因為佢唔係，佢喺法國。咁佢年年嗰段時間我生日，佢都差唔多喺法國噶啦。我就即刻制止咗佢，我話以後唔好再送依啲嘢，嘥錢。即係我。真係真心講句，但係佢嗰年因為佢陪唔到我咧，佢就話覺得應該係送一翻扎花俾我咧，我就覺得係啱嘅。如果人喺度，唔好送花，求其喺是但咩日子突然間先送啦。
各位聽眾，講到呢度，第二節嘅節目時間已經到啦，先講到呢度，下一節繼續，請各位唔好走開。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翻嚟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施小姐话唔好一定要送礼物，尤其是喺节日或者生日里面，觉得咁样咧就会浪费金钱啦，同埋喺节日里面买嘅嘢系比较贵嘅，所以佢就唔系好希望咁样啦。而家继续讲落去，
唔好拣生日嗰啲日子。我自己觉得咧，我压力好大啊。我咧系一个。冇節日感，同埋我唔會有好有記性嘅人嚟嘅。我自己生日都唔記得啊！我要嚇寫，即我要成日記住啊！我先生生日嗰日要做啲乜嘢，做啲乜嘢，我覺得我會壓力好大咯。反而我有時我唔記得，哎呀，同佢講聲 sorry， 下次補翻。 咁我突然之间喺某一段时间，我补翻啲嘢俾佢，其实佢都会有个意外惊喜噶嘛。所以我唔系好中意人哋节日。嗱，我身边嘅朋友隔篱邻舍，我都有同佢哋讲嘅，唔好指意我记住你哋嘅生日，因为我真系唔会有呢个心思，同埋我系怕买嘢俾人哋嘅。同埋好怕買生日禮物俾人，因為我唔知道對方中意啲乜嘢。嗱，當然，如果譬如我隔離女仔，我知道佢需要啲乜嘢，或者係佢中意啲乜嘢，我見到嗰樣嘢，我突然間就買俾佢。唔好諗住叫我喺生日突然間要買定一樣乜嘢嘢俾你，我唔會做呢樣嘢，因為我覺得好有壓力感啊！我唔中意有呢種嘅壓力喺我自己身上咯。
我都係啊，我都覺得我就擔心啦。我買咗之後啱唔啱佢咧？佢又中唔中意咧？我買俾佢，我梗係希望佢會中意啦。但係有時事與願違噶嘛，唔係一定噶嘛，係嘛？係
啦，係啦。
你又諗住俾個，你又唔會問佢個中意啲乜噶嘛？平時做朋友都好耐噶啦，但係始終你都唔係咁了解噶嘛，你唔係一齊住啊嘛，係咪先啦？咁咯。
係啦，嗱，即係好似我最近發現嗰個柚子麵，咁我又覺得幾應該幾好食嘅，咪買一人分啲俾隔離左右，其實都係一點心意嘅啫嘛。你千祈唔好要話突然之間要記住你咩生日啊、咩日子啊，要送嘢俾你，我唔會做呢樣嘢嘅。我覺得呢樣嘢啊啱你，哦，我就買俾你，我唔會揀乜嘢日子。總之我見到嗰樣嘢係啱嘅，我就會送俾朋友。你要我記定某一個日子或者生日啊乜嘢咁樣去做呢一樣嘢，我唔會咯。不過久久我就會咯，即係所以我都幾對唔住我啲身邊朋友啊嗰啲咯。咁但係每一個人嘅喜好唔一樣咯，所以啲女士如果中意二月十四收花，啲男仔最繼續中意送花嘅，繼續做呢樣嘢。總之我嘅見解唔代表要影響其他人，所以唔好鬧我。我真係好驚啲人咧，而家因為呢個網絡世界係好千奇百怪。有時你發表了一些意見你不啱聽，但是呢人家就不停地攻擊你，其實我覺得是很沒意思。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思想的嘛，那他有他做，他有他做，為什麼你要批評他做，為什麼要批評那個做，是不是？是的，總之你們2月14繼續喜歡寫喜歡聽我的見解寫情信，喜歡繼續收花收首飾又好，收名牌手袋也好，繼續喜歡做你的事。
OK，差不多啦，我最近
講得，我哋今日講到差不多啦，咁啊，都祝大家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好，大家咁話啦。
浪漫以忘，寫喺情人節嘅回答，文學與流行文化中嘅愛情時間線證明呢個節日依然鮮活。而家全最古老嘅英文情人節書信。可追溯到1477年2月玛格丽布鲁斯在信中将未婚夫约翰帕斯顿叫做我挚爱的心上人。他写信给未婚夫是因为爸爸反对这宗婚事，拒绝提供帕斯顿家族认为合理的嫁妆。玛格丽在信中慷慨地表示，如果帕斯顿选择收回爱意，他亦都会了解。好幸运，玛格丽的妈妈伊丽莎白介入，在家族争拗中扮演了斡旋者的角色。他在帕斯顿的信中说，这个礼拜五适逢圣亚伦丁节，情人节前身，万鸟皆集伴成双。如果你愿意在礼拜四晚上来访，我祈求上帝你可以同我嘅丈夫商谈，亦将诚心祈祷呢件事终能圆满解决。伊丽莎白调停下，呢对年轻恋人最终跨越家族阻挠，结为连理。呢啲书信揭示，当时嘅情人节同今日相比，都系交织住情感与传说，就好似中世纪嘅鸟类观察者发现。伊丽莎白提及的鸟类会在二月中旬开始择偶，大家因为而将这个现象和二月十四号的圣亚伦丁节连结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这对母女的书信展现了浪漫的威力，由神秘、恋爱和激情交织成的魔药。情人节在很多方面堪称美国最奇特的节日，其他节日是基于重大事件，如圣诞节、复活节和感恩节。 这个旨在致敬军人、总统或劳动者。最初情人节纪念的是一位鲜为人知的圣徒，他很可能在基督教早期殉道，而在当代这个节日很少涉及宗教信仰。相反，这个特别的日子以演变为以爱为主题的盛会，同节庆相关的象征，心形图案、甲子、手持弓箭伴嘟嘟的丘比特，如同这一日赠送的贺卡、朱古力和鲜花般随处可见。很多学童仍然会在课堂时间亲手制作卡片，或食住甜心糖，这些印住爱情和亲亲宝贝等字样的小巧心形糖果，爷爷嫲嫲和爸爸妈妈亦会送给孩子卡片和点心。一些退休社区和团体还会举办舞会和茶聚。不过总体来讲，我们的文化还是将情人节和浪漫紧密相连，就好像玛格丽和伊丽莎白·布朗斯那个时候一样，我们视之为少年人情窦初开的契机，或是相守五十载的夫妻共进烛光晚餐的温馨时刻。他们只是隔着罄竹指尖就重温了结婚誓言。不过在21世纪的美国，有人就质疑浪漫是否已消亡。我们发现浪漫是否已经死亡这个问题在众多网络论坛引起热议，持肯定态度者多引述日文来证明他们的观点通常源自于最差的个人经验，另一些人就由宏观角度出发，将矛头指向日益个人主义的文化，沉溺于自我催生了对承诺的戒备心理。数码科技和他冷漠的单身交友网站和约会应用程序亦因此破坏传统约会礼仪而饱受批评。与此同时，过去50年间两性关系的剧烈变迁更令浪漫追求的准则变得模糊不清。这些抱怨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不远的过去即可证明文化和科技的变迁确实影响着爱情与浪漫的礼仪习俗。例如城市化浪潮推动年轻男女为谋生涌入都市，令到父母在求爱或择偶过程中的参与度减低。汽车的大量生产彻底改变了约会习俗，曾经只能在心仪女孩家客厅共度夜晚时光的年轻男女，如今就有了步伐工具，可以带她去任何地方而无需家长陪同。由此可见，我们堕入爱河寻求婚姻或灵魂伴侣的方式会随着时间演变，但核心问题仍然存在。当代文化是否被浪漫爱情变得过时呢？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不远的过去即可证明文化和科技的变迁确实影响着爱情与浪漫的礼仪习俗。要了解当下，回望过去往往带来莫大启示和心灵安慰。在这个情景之下，文学作品或者可以解答这个问题。浪漫文学旋风之旅第一部《浪漫》至少同文字一样古老，黛安 艾克曼，美国当代作家，在他为爱情之书写的导言中提及，埃及家发现了55首无名氏爱情诗作，他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其中一首求爱对话，对爱人的描绘，以若他拥我入怀，我甘愿为奴作结。希伯来圣经雅歌中的夫妻对唱同样充满切热情愫，愿你以口唇亲吻我，因你的爱比美酒更甘甜。几千年来，诗人和作家们不断吟咏，不断吟咏着激情与爱恋。诗人和作家不断吟咏着激情与爱恋，他甘果与苦果，如同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他们纵容堕入爱河的辉煌与灾难。在埃涅亚斯纪中，维吉尔为我们讲述了迦太基女王狄多的故事，来警醒世人。他被丘比德之箭射中，疯狂爱上埃涅亚斯，背弃对亡夫的忠贞誓言，为子民招致灾祸，最终在自己搭建的葬礼火堆上死去。时光跳跃至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莎士比亚，这位情爱场景与诗句的大师登场了。他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同样书写了爱情的景言，少男少女的恋迹以灾难告终，毁灭性的灾难，即使其中亦充满着美丽与纯洁。再跨越300年，浪漫依然在诗行流淌。伊丽莎白、芭蕾、白朗宁吟咏，我是怎样定爱着，我是怎样敢爱着你，继而以优美的14行诗倾诉。罗伯特·彭斯吟唱，吾爱如红红玫瑰，六月初绽芳菲。李亨特宣告，詹姆初遇时轻吻我唇。约翰·济慈写话，枕卧于爱人丰溢的胸抱，永远感受那柔软起伏。浪漫曾经是，现在依然是诗歌艺术的基石。旋风之旅第二部，小说家们同样深入探索了丘比德之箭的魔力，那个箭子直达心脏，激荡心魂，令热血喷张。例如塞缪尔·理查森，18世纪英国小说家的《帕海拉》，讲述女仆最终感化浪荡主人并与之结合的故事，被公众认为现代浪漫小说的先驱之作。根据 Wordsrate 网站统计，这类作品如今占到大众平装书销量的 33%。 由简·奥斯丁的小说到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乱世佳人》，由艾蜜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又译《咆哮山庄》，到尼古拉斯·史帕克斯的《搜集情缘》，又译暖暖笔记本，心灵浪漫情绪始终深深吸引着作家与读者。不要忘记，还有童话故事，如今有人批评《灰姑娘》《白雪公主》《美女与野兽》等作品强化性别刻板印象，但童话在孩童间的流传，恰恰证明浪漫情怀的渴望始终鲜活存在。在孩童心中亦然，电影同样传递着这个讯息。穿越时空爱上你、西雅图夜未眠以及数十部浪漫电影，过去和现在都吸引着千百万观众。所有这些书籍、诗歌与电影，只是描绘浪漫爱情作品的艺林一枝，考量人类对此主题的悠久迷恋，宣称浪漫已热消磨似乎为时过早。最后的话，读者或者会注意到，前文并未给出浪漫爱情的充分定义，缺失的缘由很简单，充分的定义并不存在，词典的解释远远不足，而且过于平淡。 艾克曼在前面提及的诗歌、故事、散文和书信合集《爱情之书》《爱情之书》这样写，或者正因为是这样，丘比特总被描绘成携带箭落，因为爱有时如同利箭直穿胸膛，这个是纯粹的暴力，他如分娩般沉着，但又显珍稀难得，总在防不胜防的时候降临，更无法被教导每个孩子重新发现他，每对恋人重新定义他，每位父母重新创造他。这段文字更贴近我想要表达的。至于那些在情人节哀叹浪漫消逝的人，容我温柔地讲声，你们错了，历史、文学和人性都在这阻挡这场葬礼，浪漫的习俗必将改变，这个无需置疑，但恋爱中那个好像云霄飞车般的心碎跌崖将永远不变。如果你怀疑这一点，何不跳上车看看会发生什么事。作者杰夫·米尼克，他生了四个仔女，孙辈成群，20年来他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市的屋企上学，学生研讨会上教授历史、文学和拉丁语等课程。他著有两部小说《阿曼特·贝尔》和《羽翼上的尘埃》，以及两部非小说类作品《边走边学》和电影《造就男人》。他目前在弗吉尼亚州的弗兰特罗亚尔市生活和写作。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也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多谢大家收听，我们和大家讲拜拜。